下们，你们得享他诸般的大福哈。我们要来结束我们祷告操练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过去一下 OK， 不落空的祷告。在祷告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谈到了道的意义，我们 谈到了祷告的一个确据，我们谈到了我们彼此间代求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啊？可是我相信有人会说，我试着祷告但是没有用，听过吗？哎，他说我有一个需要，我也为这个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祷告一阵子以后啥事情都没发生，我没看到任何结果，祷告没有用。有没有人讲过这句话？有还蛮诚实的哦。祷告有没有用？就几个人说有用。想想看，如果我们来很诚实的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可能会说，对啊，很多人祷告啊，那么多祷告，成千上万个祷告到神那边去，可是我听到现在好像只有一部分回应下来，是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祷告是不是一个闹剧？祷告是不是一个迷信？或者是会不会祷告只是一厢情愿，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行为，我们假装有效，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都没敢讲话了哈。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我想这种想法可甚至可以理解的，是同意吗？但是这个结论对吗？祷告真的没有用吗？其实哈，我一直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很多基督徒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一般的很容易急急忙忙的要去解决问题，我们碰到问题了，我们要急急忙忙要去解决问题，那么就一头就栽进去，那么忽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根源。当然结果的话就是没有他预期的样子的话，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埋怨东怪罪西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在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想到我很久以前看过 一部短片，或许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短片。这个大概是东部的，下大雪要开车，当然想一定要把它清干净嘛，对不对？窗户要清干净。还是一家都不大好朋友。好不容易把这个雪清干净了，要去开车了，结果是别人家的车。祷告真的没用吗？有没有可能就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不是老先生，这位先生一样啊，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门去做，却是白搭。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祷告有没有用？其实是牵涉到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们相不相信？是不是？若是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嘿，有意思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有的祷告有回应，有的祷告却没有回应？为什么？请问一下，神有没有应许他回应成就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都不敢讲话。当然我们讲过了，我们过去几期也讲过了，神的确会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神的确会听我们的祷告。然而若是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情况之下神却不会回应那个祷告，也就是说神不会答应成就我们所有的祷告。我讲清楚了吗？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首先我要说的是什么？神渴望赐福我们，神爱我们， 神的确是良善的神，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看顾我们，他渴望回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他要来医治我们；当我们被压迫的时候，他要来释放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来扶持我们；当我们财务上有需要的时候，他要来帮助我们。这的的确确都是真的。但是刚刚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刚刚读到的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即使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不要说，哎，我们传上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了，十八章你们看到了，那个不义的寡官，那个寡妇一直缠，而不义的法官都成就了，那么我们也来学那个不义的寡官，烦到了神耐不住了，说好了，算了，你不要期待这种事情发生了，不可能的。他说，你们祈祷，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你们再怎么烦，我一直不看，即使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哦，很清楚了吗？是吧？那么但是你看到没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约翰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所以很显然的，对吧？有一些祷告神会成就，对不对？那么有一些祷告神是不会回答的，有一些祷告神是根本就不会成就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当然我必强调一件事，神有他的主权，他在他的旨意里面如何回应，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得了。然而除此之外，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不会成就，我们祷告上面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所以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神不回应不成就？有什么该避免，有什么要遵行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如何不会有一个落空的祷告呢？我盼望在这个祷告的基础上面，操练上我们能够更进一步，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历到神的实在，经历到祷告的实在。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要祷告不落空，我们需要注意几个前提。这几个前提是什么呢？信心重不重要？信心重不重要？信心当然重要了，对，我们必须相信神他所说的话会成就，我们必须相信神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啊！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期待神会应允的话，你干嘛要祷告？是不是？你不要说明知山有虎，我偏要虎山行，那不自找死路嘛，对吧？你如果不相信神会祈求，那你根本不要祷告好了，对，同意吗？圣经在这方面，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第五节到七节里面讲，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是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那么第六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哇，有没有很清楚？信心重不重要？如果你不相信，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都白搭了，太假了，神不会答应你什么的。那么但是希伯来书第三第六节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心重不重要？信心的确非常重要。我想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信主多，一天到晚都会听到这个很重要的话一再的强调的，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在这方面多加着墨。那么除了这个信以外，还有什么个人的前提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四个提醒啊。在这里我要讲清楚哈，我再强调一遍，神有主权，神有他的主权，即使下面这四个提醒都不是你的问题，神仍然在他的计划里面有可能不会应允你所求的。我讲清楚了吗？但是如果你落入在四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那么我可以讲，我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会落空，你的祷告一定会落空。所以非常重要，这四个不让祷告落空的提醒是什么呢？首先呢，你我的祷告是否与神有一个真切的关系？你我是否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约翰福音刚刚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今天注意到没有，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为什么都不动啊？对，这里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怎么样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棒不棒？棒不棒？你要不要？
要。
对，我们所求的成就要成就，大家的回应太棒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对，但是在这个大这个经文当中，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应许要成就必须在一个大前提成立之下才可能达成。注意到没有？这个大前提是什么？还就是什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们藏在主里面，这才有可能成就的，才可能成立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在主里面，常常在基督里面？下一句话告诉我们答案了。第十节他们讲什么？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充满了神的话，神的道，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会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请注意，神要求我们要听他的话，要注意他的话，然后他会听我们的说话。啊，如果我们不注意神透过他的道，他的话要来对我们说些什么，那么当我们要对神说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注意我说什么？我讲清楚没有？就比较简单一点例子，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醒弟兄姊妹要去读圣经，很重要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会持续的徘徊，为了每一件小事情说，神啊，我祈求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旨意？哎呀，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其实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真正的议题不是说神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旨意是什么？这不是真正的议题，真正的焦点是说，神啊，我这个人是不是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我的生命跟神是协调一致的，如果我的生命跟神是协调一致的，那么我的渴慕就会跟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是不是协调一致的？讲清楚吗？是协调一致的。弟兄姊妹，神阿哥阿古斯丁，奥古斯丁他就讲一句话很棒的话，他说什么话？他说啊，爱神，然后做你想要做的事。请你注意哦，他不是说做你想要做的事然后爱神哦，他说什么？爱神然后做你想要做的事。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们，当你爱神的时候，当你跟神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其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其实是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是协调一致的。所以你就尽可能怎么样可以去做。因为如果我们尽心的爱神，那么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同意吗？是。所以我们不需要不断的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啊？哎呀，哎呀，我去买一个新车。哎呀，哎呀，你的旨意是要我买一台白色的雪佛兰，还是要去买金色的 Benz？ 哎，神啊，你的旨意是要叫我叫一颗牛排，还是要去叫我去吃猪排？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需要为了每一个这些琐碎的事情来寻求神的旨意，不需要。我们要主动的让我们的生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就可以说，主啊，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来做对的事情。主啊，我想要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今年的我们主题是什么？遵他而行。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遵他而行，这样子我们就会在他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前提，那么怎么样，这么大的前提一成立以后，那么什么？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可以成就，自然就水到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第一个祷告不落空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个人是否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第二个祷告不落空，我们是否以宽恕的态度在待人？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展示出祷告要不落空有一个另外一个必要的条件。这边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可是什么，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对吧，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他说什么，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提到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人啊，你跟他有过节，你想起来有人得罪你，或者是你得罪他，你就怎么样，你要去饶恕他。第二，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基督一再的谈到这些东西，他一再的你要去谈到这个饶恕的问题。你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谈到祷告的时候，除了信心以外，最常提到的字眼就是饶恕，最常提到的。他一次又一次，每当耶稣谈到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饶恕。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再也没有比什么比怨恨更快削弱祷告的力量，再也没有了。若是我们记仇，若是我们让苦毒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的成长，圣经提醒就会拦阻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中，耶稣记载了登山宝训的讲道，你看记得我刚刚提到的，他说什么，对不起刚刚讲了，他说你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准备好要把礼物献给神的时候，如果你忽然想到那个人得罪你一个人，或者是某个人得罪你，你要怎么样？他说你要停下来怎么样？你要停下来，你要怎么样？停下来，把礼物留在那个地方，把奉献留在那个地方，出去找那个人，那么得到他的饶恕，或是饶恕他，让这个关系能够怎么样？能够和睦和谐，然后再回来，把你的礼物，把你的奉献摆上献给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这边说，你没有办法说你爱神，但是你却憎恶弟兄。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么这也提醒我们，人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容许他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苦毒的源头。有苦毒啊，你知道吗？苦毒常常会存在我们当中，这些人还要小心一点的，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又要很谨慎啊，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知道苦毒就像癌细胞一样，苦毒就像一种毒药一样，会活活的侵蚀我们的生命，会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去宽恕，那这会进一步的就会让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得到应允。很重要的地方怎么样？记得吗？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你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知道 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他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你的意思说，神啊，我是怎么样对待别人的，我怎么样饶恕其他的人，你也同样要饶恕我，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苦毒真的会阻塞人的祷告。第二，怎么样？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会让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另外，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哈，家里如果不和谐，也会拦阻我们的祷告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彼得前书里面说过了，对。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最容易累积憎恶的地方是什么？是哪里？家里，同意吗？家里的成员常常会伤害彼此的，同意吗？丈夫会伤害太太，太太会伤害丈夫，父母亲会伤害孩子，孩子会伤害父母，同意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苦毒憎恶常常是会没让我们经历的。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条件要求，常常是蛮合理的啦，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的要求常常是蛮不合理的，有没有？ 只有几个人点头啊，我就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在我辅导过程里，我常常听到一些人，这才要求我这样子。你对别人都不会这样要求，对你太太、对你妻子、对你的先生就是这样要求，非常不合理。第二种常常就这样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累积、积怨恨在苦毒在当中。在家庭关系当中，苦毒真的是常常可见的。彼得前书就是针对这个东西。彼得前书先针对女人提出了教导，然后接着在第七节，他开始对丈夫说话。他说什么？你记不记得？他说啊，你们做丈夫，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什么？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换一句话说什么？换一句话意思是什么？神不听某些已婚弟兄的祷告，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妻子，没有敬重妻子，没有供应妻子的需要，没有尊重妻子是跟他们一起同受生命之恩的。很多人把妻子当作一个奴隶一样的，对待妻子像个下女，对待妻子不忠，甚至不敬，宽恕他的错。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边提醒我们，彼得提醒我们，即使你祷告个不停，主啊，给我一个更好的女人，主啊，改变我的太太，主啊，赐福我的事业，神说哦哦，做梦，神不会应允的，同意吗？弟兄姊妹，我看太多了，也许你信主二三十年，甚至请你容许我说，甚至你可能是教会的重要的同工，你教会的长老、牧师、传道人，你如果不敬重你的妻子，神不会应允你的祷告。当然了，姐妹们你也不要太高兴了哈。当然也有可能丈夫愿意做，妻子不愿意饶恕接纳，甚至不忠于丈夫的。反之亦然，同样的，妻子的祷告也会受到拦阻。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一个原因。事实上经文里面说，你怎么样对待你的配偶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祷告生活。这段经文请你记住好不好？要小心一点，很强烈的提醒，很强烈的提醒。如果在家里有张力，祷告会全然失去任何的功用。好，第三点，祷告不落空的个人前提，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所得。箴言二十一章第三节说什么？箴言二十一章第三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那么接着你整个你即看了箴言二十一章整章下面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给就必有给你的。很多时候你去看，其实这是一个慷慨的原则，你给出去的越多，神就给你的就越多。如果你期待你的生命蒙福，那么你就必须愿意用神赐给你的福带给别人益处，同样你去祝福其他的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箴言二十一章第十三节也谈到了祷告要蒙应允一个重要的原则。箴言二十一章第十三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呼吁谁啊？呼吁神，神也怎么样？不应允。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神说，如果你不注意其他人合理的要求，那么为什么我要注意你的需求？讲清楚了吗？他说，神赐予我们生命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我们得到的能够去分享给别人，去祝福其他的人。如果我们忽略我们周遭明显在困境里面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权柄期待神会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困境？因为什么？困境常常是其实是一个提醒哈。其实很多困境其实是帮助我们的，对不对？一些难处，一些痛苦，圣经不是讲吗？我们在患难当中得到安慰，叫我们也能够去安慰那些同样的人，是不是？会吗？是不是这样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命令是什么？他的命令是什么？在下一节经文说什么？在下一节经文说，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怎么样？ 彼此相爱。他说我们要遵守的命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要彼此相爱。这他到底在说什么？就是前面十七节十八节说的，十七节十八节说什么？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要证明我们心中有爱，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大方的去接待他人，去祝福别人。神赐福我们，神赐福我们，好让我们去祝福别人，这是一个管家的原则。神把一些东西给我们，不是叫我们自己藏起来的。神把救恩给我们，神把福气给我们，我们要能怎么样？要能够去分享出去。当我们去分享出去的时候，是得到了更大喜乐。你看吗？我们短宣队出去有没有？我们不是说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把它藏起来，好棒，好棒，好棒，神爱我，怎么样？我们出去了，出去蛮辛苦的呢，要花机票钱，要花时间的，一大早出去了，去到那边去跟人家分享。当人家相信耶稣得到宝贝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明年去跟我们中明弟兄报名，我们去转圈圈，你去经历一下，你就知道了。当你把你的福气传扬出去的时候，你得到的福气更多，你的喜乐是没办法金钱用来换的，你知道意思吗？神赐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赐我们，这是一个管家的原则。在经文里不断的提到，神赐福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也可以同样的去祝福别人。我们说管道，我在说我们是一个管道。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神赐给我们的恩福一部分透过十一奉献回来，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爱心出去了，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怎么有那个面子，有那个力量冒昧的求神来赐福我的生命？如果没有想要办法需要帮助别人，你要想期待神怎么样来赐福你的事业。你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当你的身体健康以后，你做什么？你会把你的所有的心力精神放在你自己身上，还是你会愿意去祝福其他的人？我再说一遍，我已经讲过已经好多遍了。你要去关顾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个经历的时候，不要跟他讲说、哦、我知道你的痛。如果你没有得过癌症，你不要说 我知道你的痛。但是如果你得过癌症，你曾经也见过那个病人痛，你知道那个情况，你去帮助人可以叫人得到益处。我讲清楚了吗？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我随时都会死的。神没有医治我，但是我很清楚，神使用我的病痛，神使用我的残障，我可以这样讲哈，去帮助了不少人。我在中国，我在南非，因为也有同样很多人在病痛里面的，但是因为我，他们得到鼓励。因为怎么没用的？神给我这样一个身体，我可以是切实有用。当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能够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棒。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话，明年的短宣队请你去报名哈，我会过关。就这么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之一，就愿意用我所得到的福气去帮助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更需要的人。阿们。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说什么？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之中。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会难主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说你们祷告的动机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祷告比我们为了什么祷告还要更重要。我想清楚了吗？我们为什么祷告比我们为了什么祷告更重要？有没有可能我们为了一个对的事情的祷告，我们却有一个错误的动机？有没有可能？有，当然有了。我们有可能为了一个对的事情的祷告，但是却有一个错误的动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要为自己个人需要祷告，我们只要为别人祷告，不要为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说你要为你个人祷告需要要祷告，为你个人需要祷告，同意吗？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要顾自己的事，只要顾别人的事就好，圣经没有这样讲。 圣经要说什么？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基督徒好可怜的，只要舍己舍己舍己，什么都不要看自己，没有这回事。你如果不能看好自己，不能够照顾好神的殿，你也不能没办法。很清楚，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哈。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没有说他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他们，是吧？他说我们今日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说你甚至可以为你的渴望来祈求。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会与其他人分享你的 得到的福气吗？或者是你会把所有的福气都抓着不放？这很不一样的。神没有兴趣单单满足我们自己的自私的心愿。所以各位看到没有，落空不动不祷告不动的前提，第一个是什么？是否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第二个，是否对其他人有一个宽恕的态度？那么第三个，是否愿意与他人来分享所得？如果你愿意神来赐福你，那么你就必须愿意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那么第四点，是否奉耶稣的圣名来祷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就这么说，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哎，很有意思的，对哈、哦，这是祷告蒙应允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哦，条件哦，必须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哦。如果你注意的话哈、哦，在约翰福音接下来第十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也同样说了这话，他说什么？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名求什么啊，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显然以前没奉他名求，不见得就得着。他现在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哎，请问一下，耶稣的名有什么特别？耶稣的名有什么特别？到底有什么特别？你知道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信主是蛮乖的，我就参加祷告会，一大早去参加祷告会，然后我参加祷告会，我就常常听到一句话，他们祷告完以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很奇怪，我就觉得这为什么？为什么 每个人祷告完结束的时候要听要讲一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一直以为啊，那个是一个祷告结束的信号，好像是一个属灵的拜拜再见。其实有些人以为啊，奉耶稣的名就好像是一个神秘的密码一样，会让你进入到一个神的领域里面，就好像是一个暗号。主啊，我所有的希望就在这里了。哎，对，顺便提一下，代号是奉耶稣的名。到底奉耶稣的名的祷告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什么？我简单的讲一下哈，简单一下。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我相信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的一个父亲呢，他的儿子生日，帮他举办一个 party， 一个生日晚一个宴会。那么他邀请他朋友的十四个儿子的十四个朋友。他们带他一起去游乐场来庆祝他儿子的生日，他买了一卷的票，好长一卷票，然后呢，他就站在每一个游戏前面。当他儿子跟他那个十四个朋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票每一个人都发给他们，啊，旧票发给他们。他们忽然间在一个游戏那边，他站着排的时候，他忽然间呢，在他面前来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伸手就跟他要票。但是这个孩子，这个小男孩呢，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孩子。这个算算十四个，这个是第十五个，这个我没见过这个人啊。所以他就停下来说：“孩子啊，你来参加的是我儿子的生日 party 吗？”“啊，不是，不是。”“哎，那你为什么要我给你这张票呢？”那个小男孩就转过身来，指着那个人的儿子说：“因为你的儿子告诉我说，我来跟你要，你会给我一张票。因为你的儿子告诉我。”来跟你要，你会给我一张票。所以这个爸爸给了票没有？给了。弟兄姐妹，这个重点就是这样子。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权柄会让我的祷告蒙神的应允，没有。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的祷告应该要蒙应允？ 其实神有欠我什么没有？神没有欠我什么，我欠神太多了，是不是？但是他没有欠我什么了，是不是？当我来到神面前，为了我需要向神祈求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功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成就，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我来到神面前，说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的儿子差遣我来，他叫我来跟你要。我来到你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而他的应许就是我可以奉他的名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神啊，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注意到没有？耶稣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耶稣基督，对，圣经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只有一个桥梁，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往神那边的桥梁。当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说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我其实在说：“神啊，我明白你没有任何理由要来应允我的需求，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因为他，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所成就的这一切。”我讲清楚了吗？那么请问一下，是不是每一次祷告结束的时候都一定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 OK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是意义是什么的话，你明白真正的其中的意义的话，那你就不需要了，那不是最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这会提醒我，这会提醒我为什么我要有权柄来祷告，为什么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蒙恩惠得连续做我随时的帮助。为什么？这不断的提醒我，嗨，不是我，而是因为神。其实我告诉你，我们不一定要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才这么说了，是吧？我们可以在祷告开始的时候就说，可不可以？我可以在祷告开始的时候，父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我有这个需要，我要帮你向你求，我把这个需要交给你手中，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不需要在最后的时候才这么说，但是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都一样，前面后面都一样。但是知道一点，其实不是靠着你自己来到神面前，是耶稣基督的。事实上，我们祷告蒙应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所以我们要透过圣子来对圣父，来对我们天上的父祷告。这就是四个可以让我们的祷告不落空的个人前提。啊，是否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是否以宽恕的态度待人？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所得？第四个，且奉圣耶稣的名来祷告。我再说一遍，这四方面如果你都没有问题的话，神还是有他的主权。但是如果这四方面你任何一点你落在这个里面的话，会拦阻你的祷告，会落空。我讲清楚了没有？请问一下，在这四方面四个点的提醒里面，哪一点是你所忽略的地方？问问自己，这四点哪一方面造成我的祷告没有应允？是不是跟神缺少一个真实的关系？是不是对他人还怀怨在心？是不是怀恨让苦毒在你心里面累积的？是不是你忽略要跟别人分享神赐给你一切的恩福？是不是你根本在神面前就是靠着你自己，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还是你真的是想到是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的名？若是你今天发现的问题，你知道哪一点对你来说是个你必须要面对的，那怎么办？怎么办？解决之道就是来到神面前，单单的寻求神的饶恕。神给我们出路的，神不是说你这样完蛋就完蛋了，神有给我们出路的。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他说什么？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改正我们的缺失，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你期待不期待你的祷告全部不会落空？期待吧，求神恩待， 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面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更加经历祷告的实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经历里面，在祷告的操练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挫折，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没有用。对，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即使你有你的主权可以决定一切，也是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对，我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次的提醒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落到一个困境里面，有陷在其中的一个光景里面，帮助我们也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让我们在操练过程当中能够一步一步的被你所建立，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能够经历到你的实在，也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不灰心，能够继续的成长茁壮，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看顾的神。即使我们的祷告目前看不到结果，我们也相信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就期待着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